讲完。今天上午我们讲了一个就是胜过的信心，胜过一到十三，今天晚上讲到十七，也是十三到十七同样的主题。我们讲到这一段就是很难决定这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想，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有点难，可能他们就会在今天晚上看两段。我星期天晚上就是并不是说这就是我的决定，这个就是讲一些信息，两点，第一点就是很快，另外一点就是让你更多的去想。约翰一书第五，先读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向他所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下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不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这一段两个内容，前面几段十四，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问他祈求什么，按照他的旨意他就会给我们。这段主题是什么？我们问神，这就是祷告。我们讲人的讲的时候，人讲这段的时候就是用错，尤其是后面那一段，他听到我们他就能听到。很多人滥用这一段，在约翰一书他并不是说完全给大家说的，他是跟他说跟他之前说的都是有连接的。他这一段就是特别讲的，就例如在这这一段他是之前说你要得救，你有神的儿子，你有永生，如果你没有这一切，然后他就说这些是真实的，所以你们就可以祈求。他先讲爱弟兄，他就讲你有这样的确据和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十四到十七，这就是这就是你怎么样为人祷告的指引，尤其是说你为你的弟兄祷告。当看这一段的时候，就说祷告，尤其是为另外一个弟兄祷告。当你为这个弟兄祷告的时候，他是得救的，你就可以在神的旨意里为他祷告，并不是说他并不是说你给什么都可以应用，而这不是，这不可能。或者是神，我想要一百万，我知道这是你的旨意，我就要。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我要一百万，你怎么知道这是他的旨意？这不是这所讲的，他是在讲你有一个弟兄，你要爱他们，为他们祷告，你就是对他有负担，他就是引导你怎么祷告。但你看十六节的时候，他就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他还是在讲给这个你的信主的弟兄，在这把它记下来。十六节， 你注解下来，看见什么？弟兄，这个弟兄，弟兄，你在讲这一段，他在讨论什么？很简单，你首先要看到他给基督徒所讲的，他给他在讲，他要是基督徒弟兄，并不是说世界上的人，这个人死的罪，这是一个弟兄，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的圈子里，这是在教会的圈子里讲的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在讲弟兄，并没有怀疑他的救得救，并不是说你得救了你就要做的，你爱神，你要爱你的弟兄，你爱神就不会爱世界。他继续在讲，他并没说你没得救，而说你应该做什么，得救后应该做什么，再讲看一些细节。当我们看到最后两节的时候，我就想告诉你，我们想完成前面两节，我们可以说得清楚。十四，再看一下，这我们就是向他坦然无惧的心，就是我们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记不记得他之前说这个就是信心？在约翰一书，他还是在讲坦然无惧。你翻回几页，第二章二十一节，他说
abide in him, that when he shall appear, we may have confidence.And not be ashamed before him at his coming. So here's the teaching of John as he said. Now,
他在这说小子们，在他的里面，为什么他出现？三章二十一，这就是这个信心坦然无惧，就是说我可以为他再说话，也就是说你的语言，这就是我们要看，就让你明白，因为你有了儿子，你已经得救了，你就有这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点很重要。但是我跟人谈话的时候，你就有信心，你知道这个人，你要小心看，问他要什么，这就是在看你跟他的关系，明白，在祷告中，这就是让你坦然无惧，因为你是信徒，你就有这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在他坦然无惧的心，他就能够这个什么勇敢来到他面前，就是我这信心坦然无惧，并不是骄傲的，而是坦然无惧的来到面前。我信了主耶稣作为我的救主，我跟神和好了，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问他要祈求的时候，或者问他要安慰的时候，我就相信，有这样的信心来到神的殿的前，而不是骄傲的来到他面前，因为我有了儿子，我的救恩，我的对耶稣的信，在我祷告中就让我有信心，我来到父的面前，站到他的面前问祈求，按他的旨意祈求，他就能听到我们，他听到你讲话。有时候基督徒觉得你在祷告他听不到你，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他的旨意，他尤其是看上下文，就是在讲他在他还是在讲要爱弟兄， 用 Bill 作为一个例子，我在看 Bill， 他可能在挣扎一些事情，也不是在罪里很深，而是他可能在某件事情挣扎。我来到神的面前为 Bill 祷告，神是不是神的旨意让他有平安、忍耐，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如果他是，这是圣灵的果子，我应该看到他身上有。我来到神的面前给他告得告，神就给他平安，给他喜乐。你给他祷告，神就能听到。你看下一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与他的无不，这就是更难了。明白多少人在祷告，你觉得神没有给你那个答案？我就是，我好多时候祷告，神并没有应我的祷告。我觉得那是，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平衡？大家都知道，神怎么样去回应你的祷告？三个可能 ，Nanke， yes 是，或者是 no， 要不就是等一会儿，还没有给你。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也是，或者是不是还不是，迟一点再说，并不是是和不是，而是还有再等一等。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问神要，我知道这是他的旨意，但他没有应允，他应该应允。我们就必须要完全相信神的旨意。有些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觉得我知道，你会说哦，这是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就说，神让一个人得救，神是不是让一个人得救呢？当然是想不希望没任何一个人去地狱，而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救。我们让他得救，很多时候是人的旨意。我们看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的旨意，我们就开始对神不满，要必须小心。这一段就是让我们清楚，并不是，就是给我们确据，你是神的儿女，你来到他的殿前，为别人祷告，神能听到你。尤其是说，当你来到神的殿前，你为其他的信徒祷告，他神就能听到。我知道是，如果这是他的旨意，他就能听到。我跟Mike Pelletier 在谈话，他在这的时候，我们就在讲祷告。我有一个规矩，星期四星期一到星期三，我把这些宣教士给他们祷，还有家里，还有财务，还有每天的这个智慧。星期四我给一些牧师祷告，有些是在这儿的牧师，还有不是，就是我的弟兄。我知道他在经历一些像那个 Chuck Fell， 他也在经历一些困境，他们需要祷告。还有一些人就是在经过一些很艰难的事情，你有时候在想，神有没有，我的祷告有没有用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段，我们要给我们的弟兄祷告。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很多次我们觉得个人的心意在说。还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我知道我应该爱他，但是爱他们太难了。我告诉有些人就像是个撒纸一样的人，他就是 就是把你在擦来擦去，他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他在你周围他就擦你，你对这些人应该怎么办？就我给他祷告，这就是神就是鼓励你去做的。当你看这些这个内容，就说我感觉到这一段约翰就是说我们要爱弟兄，就要给他们祷告。他说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说我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青少年，他们的态度很糟糕，我不知道他们，我知道你的意愿就是让他们顺服你，你有没有给他祷告，来到神的殿前为他们祷告。你我在学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就相信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讲话，因为我有儿子，因为我信了儿子，我知道我跟神已经和好，这是神已经说了我相信的，这一点我就不需要再挣扎。在这一点就是好多人就说不知道有没有得救，我这一点就是跟基督徒说的，并不是说跟儿子，你有儿子你就得救，你没有儿子你就没得救，你相信了他，你就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多么大的优势。讲到这一段，就是我们不管向他祈求什么，按着他的旨意他就能听到，我们知道神在听，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要求他，神在看你，作为信徒，作为这个教会，不管你是青少年小孩子还是成年人，你有神的应许，你问他要什么，也就是按照他的旨意他就能听到。这就是尤其是对我们给你的弟兄祷告的时候，也超过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能够知不知道是神的旨意，神就说哎，这不是我的旨意。有些人病了，也很年轻他病了，神你说哦，我们把他治好，这是神的旨意。但这有的时候神这不是神的旨意，让一个年轻人就还你看还有圣经上说有些人殉道了，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再看下一段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他这还是讲谁呢？还是讲祷告？他在讲谁？给谁祷告？给弟兄，在罪里的弟兄。他就是之前是在讲，也是一样，有些人得救了，他相信了神的这些救恩，去爱他，也就是说你相信来到神的面前按着神旨意求，他就能听到，要给这个弟兄祷告。有些人说那是那些他在罪里的怎么办，他就说他们由肉体战胜了他们，我们怎么样能帮到他们。这一段是说还是在讲，这就是这一段每个人都是讲不清楚的，他们想知道这一段到底讲什么，那是什么是死的罪，能死的罪是什么，我都怕我犯了死的罪。这就是会帮助你，你怎么样知道你犯了致死的罪。谁说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死，所以你还活着。 你可能没有犯不至于死的罪，还有一点摇摆，就说你可能会死，还有很多时候你还活着，你还是在害怕你犯了至于死的，你可能没有犯致死的罪。我们很快看一下，也还有一些unpardonable sin。
I believe it's not believing in Jesus Christ.
那就是不信耶稣，就是否认基督存在。有些人说我得罪了神，我犯了那个致死的罪，你会告诉他什么？
Any idea? Mark?
Mark.
There you go.
如果你你的良心 and, 还有你的圣灵告诉你，你觉得是犯了这个致死，你肯定是犯了致死的罪。也就是说，如果这种犯了致死的罪他们才不管呢，他们是拒绝神，拒绝圣灵，他们就根本不管。有些人来到面前就说，哦，我可能犯了致死的罪，你没有，我会告诉你，你还没有，你可能做了一些神不满意的，你要遭受后果，你可能至于死，但是这不同。这两段我告诉你一下，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讲成我完全明白这一段讲什么，没有，这两段很难的，很难。我想让你们知道最基本的就是基督徒弟兄，这是给他祷告，并不是说我犯了这些致死的罪，回去要死了。你如果在想，你害怕，你可能还没有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我们先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你读了圣经，今年一起读圣经，我们之前刚刚读过，可能大家还有印象。前六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亚拿尼亚做了什么？他欺哄圣灵，也就是讲这之前就是他把这个田地卖了，他也想要这种相同的像巴拿巴的这种事，他就说，哦，这是我卖了，他就开始给他教会的人还有神撒谎，并不是说你并不需要把你所有的都给神，而且就想说，哦，他就是全部给了，他没有，这个罪至于死吗？你怎么知道？但是他死了。 继续读，你看第七节，约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即伏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抬出去埋葬他的丈夫旁边。全教会听见这事都甚惧怕。那你看他的他也犯了致死的罪，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死了？肯定是致死的罪就是对你的牧师撒谎。你们对牧师撒谎的还活着吗？可能罪就是对你牧师对你教会的人撒谎就是死。你会不会这样？有些人做相同的事，在过去两千年还没死。当然有。这会告诉你什么呢？你得到什么结论？作为肯定他会死，你必须要有一个结论。我再给你另外一段会帮助你。 Kim 再说一遍，每次可能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这是讲圣餐的。看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见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稍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让那些有经验的人明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醉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不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以怎么说？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二十九，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了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睡是什么意思？就是死。有些人教会在哥林多教会有没有犯了死罪？他们是有，他们就是犯了致死的罪。那个罪是什么？猜想一下。他们滥用神的圣餐。Andy， 你说什么？就是确定让他们去给机会，他们改他不改，完全是。还有人举手，这的罪是什么？ 就是自私，在教会里面就是对有些人 很饿的，他不给他们吃的，就是没有爱，这就是自私。尤其是来到神的面前，而在神的圣餐就说，哦，我没错。他们滥用神的圣餐。这个就是他们决定，他们对人不友好，这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人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或者在其他教会，有些对人对其他教会的人或者对其他人一点都不好，还没死。我认识这些人，所以再看这讲的在哥林多，就说神选择让这些人去死，他们犯了致死的罪。还有一段我们就放在一起，希伯来书第十二，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这段讲神要鞭打他的孩子，管教。你看第六，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他就是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况且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这一段就是讲得很清楚，神会管教他的儿女到什么地步，他管教最后的神的管教就是让你死。他会叫一个人回天家，叫一个儿女回。所以你看了这些，你再看到约翰一书这一点，你就是会帮助你。你再看到约翰一书第五章，当你看这一段的时候，你没有把它翻译，我可能是也是我们读的不准确。十六，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你看，先看前面这一段，把这个放。这个没有，这个 A 一个罪，就说这是翻译的时候的问题，就并就是有一个罪可以让你去死。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怎么看？有一个罪可以致死，或者就是罪致于死，这是一个罪致于死，或者是罪可以致死，一个单数或者复数。当我读到这就是一个罪，一个特别的罪，我就在寻找这特别的罪让我去死。而这一段十七也是一样，不义的事都是罪。这个地方没有说一个罪，原来的那个语言就说你看到这个人不断的犯罪，就是犯了致死的罪。 就是说这是个信徒，真正的信徒，他的罪陷得很深，他来到这个地步，就说我试了任何事情，对这个孩子我还是选择叫他回天家。我不知道神怎么样去决定把他召回天家，而让有些人还活着，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我看到有些人，我相信他是信徒，他们犯了很糟糕的罪。我见了一些牧师犯过这些，他们就是不把不管是在不信或者是淫乱罪，但是我相信，我如果是神的话，我就是致死的罪。这是神还让他活着。有些人继续看到他又开始跟神恢复关系，悔改了。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是很珍贵的，看他活着没死。我这是由神决定的，我知道有没有完全理解这一段。这就是他所讲的，就是说有些人，有些基督徒的弟兄，他们掉到罪里，他们有些就是神把他们让他回天家，让他就说让你犯的罪让你去死。有些就像刚才前面读的这些神的审判马上让他们回，有些是让他们的罪让他们得病，他们就开始得病而死。我知道有些人我不能确信，但是我知道他是你对我的事工是这样的阻碍，这不是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我作为信徒我怎么样对待这个弟兄。继续看16-17，我们再读一遍。人若看见弟兄，就是基督徒看到基督徒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圣命赐给他。也就是说，神可以回应你的祷告。他就是这一段不是讲得很清楚，你可能就说什么是不至于死，你看不懂神，但你给他祷告，神可能会给他生命。还有至于死的罪，我并不是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有些人说我们这不是说不至于死，我就是不要给他。他说给那个人祷告让他死，他那么坏让他去死，还是说我不告诉你不给他祷告？这不是，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也是讲祷告，并不说不给他祷告，但是神已经知道该怎么对待他，也已经决定这个人应该收罪的后果。你看17，凡不义的事都是罪，并不是说你还没死就是神就不管你，神就不看重。所以这一段就是看个人。 Kim 刚才说不同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事。有些人他在带领，他可能是钱，还有一个就说他不是在带领的位置，他犯了淫乱，而是说神作为父看每一个孩子，就像我们看，就说这一点应该要得到一个教训，他的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所以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也就是17讲的，所有的罪就是所有不义的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就是有神来决定，就说我他的罪我让他回天家。还有决定，有些神没有让他马上回天家，还有一些罪 神说我够了，你是我的孩子，我马上让你回天家。这个重点主要是讲这一段，就是说我们要给那些在罪里面的，在罪里的这些基督徒祷告。但是有的时候神就觉得让他们不悔改，可能会要让他们回天家。就是神已经，就是你祷告也是神也不会听，因为神已经做了决定。我们做不了什么，因为这个人走得太远了，神就决定把他带回去了。我们刚开始就说我没有让你做什么，有的时候你听到有些这个人得了致死的罪，你怎么知道他犯了致死的罪，他死了，你看除了死以外你还知道吗？我们根本不知道。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个情况也不同，看这个他的心，看神怎么样对待他很清楚。刚才安娜尼亚他们在教初最初形成的时候，教会必须要圣洁，所以这一对夫妻他们的心，我们觉得他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撒谎，而是神说我们最初要圣洁，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就犯了致死的罪。而有些人可能不同，这决定权在神。如果你在想做到这说我觉得神会不会杀了我，那你就要悔改。这就是答案，因为神还在跟你较量，就说你不愿意去悔改，你在想要不要悔改，你就安全了。如果神不会杀你，你如果你的心还硬还软，你愿意听神的，因为所有的不义都是罪，所有的罪就会引起死。如果你要是为你的罪担忧，你就不至于死。还有大家有什么问题吗？神的管教在看的时候，作为一个父和儿子，你为什么要打你儿子？他们不顺服，这一点完全正确，因为你爱他。对，他说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去管教他。如果他不好，我们就要管教，因为我爱他就会管教，这是不同的。这并不是说这是神的愤怒对那些，不是说那些，而是他爱他的儿女才管教。作为一个基督徒，就说神把你的通过管教爱你，并不是他的愤怒。还有没有其他？为什么有些弟兄他犯了那么大的罪，神还没有让他回去？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州，就是在犯了罪，有些犯了虐童罪，他们都应该不应该来到教会？但你明白？有些人会说什么？我们相信你可以悔改，而且我们并不是想我相信有些到一定地步神就说你管不了他，这是你的决定。我们祷告然后结束。大家还有问题告诉我。天感谢时间让我明白，通过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应用你的话，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